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来查考罗马书第六章，主题是向神活着，由 Samuel 弟兄撰稿。前几章保罗详细解释了什么是因信称义，并指出因耶稣一人的顺从，我们众人也成为义了。感谢主，我们重新得着神儿女的名分。那么得救之后，我们该如何生活呢？是继续做罪的奴仆，还是彻底向罪死去，向神活着呢？本章的重点是罪与死亡、义和永生，以及一个问题：谁的奴仆？我们先把整篇经文读一遍。罗马书六章一至二十三节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总结。保罗开篇明义，我们不能继续生活在罪里，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，在罪里死去，在义中活着。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，随从世界的风俗和肉体的私欲，行羞耻的事，最终的结局就是死。如今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就要做义的奴仆，成为圣洁。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几个问题。一，在恩典之下，一至二节。二，在罪上死了， 三至十一节。三，做谁的仆人？十二至二十节。四，永生的结局，二十一至二十三节。一，在恩典之下，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他用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的献祭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。有些诡辩的人会说，如果犯的罪越多，岂不是越能彰显神的恩典？犯罪了就悔改，然后继续犯罪，神的荣耀也不断增添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其实不然。比如真正的医者，他们救治病人是为了信灵高手的名声吗？医者父母心，他们更愿意看到天下人没有病痛。天父上帝更是如此，他爱我们，并花重价赎回了我们，不单是为了洗去我们的罪，更是为了和我们同在。但他也是公义的神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罗马书二章六节。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审判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七节。天父不忍心，更不愿意我们在罪里沉沦，走那条必死的路。滥用神的恩典，持续犯罪，自以为能获得无限饶恕的想法是不可取的。二，在罪上死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约翰福音三章五节。我们得救必须要经历重生，先死后生。通过受洗，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死，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，也在复活上与他联合。死去的是旧人，是从肉身来的心思意念，和肉身一样是必死的。重生的是灵，可以和神在一起，有永恒的生命。耶稣向罪只死了一次，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，不可能再死。他也让追随他的人也获得同样的权柄。耶稣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们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。靠着耶稣基督的应许，我们也能战胜死亡，获得永远的生命。死是为了对付罪，我们从肉身生的人都带着原罪，不能和神沟通。我们不可能用刮骨疗伤的方式把罪挖除，也不能靠行为替自己赎罪。唯一的方式就是放弃罪的载体，救人。我们的救人死了，罪也就无法捆绑我们。从此我们仰赖耶稣基督的名，不再生活在黑暗之中，而是圣洁的国度，君尊的祭祀，是光明之子。所以第十节说，耶稣基督的死是向罪而死，为了我们众人能够脱离罪的毒钩。在文学作品里，恨一个人到极致的时候，人们会说，就当那个人死了。从此那个人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，和我们再无任何瓜葛。同样的道理，得救之后，我们要恨恶罪，恨恶我们的旧人，恨到一种程度，向罪看自己是死的，旧人和我们再无关联。我们的新人向神在耶稣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。靠着基督的救恩，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就有了不犯罪的自由，可以脱离卑贱的事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重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，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属肉体的旧人死去，圣灵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重生为灵。我们向罪死了，但是向神活着。 肉体虽然仍然软弱，但我们的心思已经转向神，不再做罪的仆人，成为义的仆人。三，做谁的仆人？基督徒常会有这样的疑问：我们得救了吗？这种疑问通常来自于得救之后的犯罪，因为对罪的敏感，我们隐藏的骄傲、贪婪、淫邪或者其他的弱点，会不经意间跳出来击倒我们，让我们怀疑自己还有没有资格继续追随主。有些人因为羞愧渐渐远离了神，而有些人则继续苦苦挣扎。保罗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：我们是谁的仆人？若我们的心一直在耶稣的身上，即使偶尔犯罪，我们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不足，认罪悔改，祷告寻求他的帮助。这样我们还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是为义的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得救了。反之，若我们一直陷在罪中，就该思想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扔在火湖里的可怕结局，是永远的死。在信仰的道路上，心顺从谁就是谁的仆人。我们要更多留意自己的心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箴言书4:23。心思决定我们的灵命，笔者刚学开车的时候转弯不熟练，对于要转多少度转多快没有概念，直到教练告诉我一个诀窍：手随眼动，眼睛盯着要转的方向，手自然会做出相应的动作。这一招果然管用。同样，在属灵的道路上，身随心动，我们越多思念天上的事，比如教会的服事，我们就越能向主靠齐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反过来说，身体是心意的反应，当我们习惯性犯罪的时候，很有可能我们的心思已经转向了罪，我们要特别的警醒，是不是魔鬼在不经意间夺走了我们的心。虽然我们是靠神的恩典称义，不是自己，更不是行为，但这不意味着行为不重要，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行为神都看在眼里。我们人分灵魂体三个层面，是一个整体。肉体上的软弱没有执行力，会带来灵命的软弱。比如很多人在受洗的一段时间内非常火热，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就想回到自己的舒适区。再比如某些不良嗜好会成瘾，很难戒掉，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罪里越陷越深。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罗马书7:18。保罗在这里的建议是，我们过去怎样放纵，如今就如何侍奉，把肢体当作义的器皿给神使用，服侍神的国。当我们连于元首基督，服侍神越多，思念肉体的时间就越少，这是很实际的策略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神看我们为无罪，我们的行为也要与所受的恩相称。人们常说知行合一，在信仰上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信心和行为合一，信心和行为相辅相成，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追随耶稣，爱主，就会遵循他的教导，做讨神喜悦的事情，行为因为爱心自然而然地发出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越多，我们越发能够感受到主爱的伟大和与主同工的喜乐，更加坚固我们的信仰。如果一个所做的和所信的有很大冲突，虽然我们不能论断别人，主权在神，但也要远离这种人，免得受了他们的影响。神会按个人所做的来审判我们，行为是有后果的，所以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， 保罗也常常教导我们如何行善，为的就是我们将来在主的面前站立得稳。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，他是祭邪的神，不接受一个人信仰上的出轨，要么信他，要么不信。神洞察人心，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哪里，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心。寡妇的两个小钱在他眼里比财主出的钱要多得多，因此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的信仰，省察自己的心，告诫自己只有一个选择，要么跟随神，要么跟随罪，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做谁的仆人，选择并不难。四、永生的结局，做罪的仆人与神隔绝，结局就是死。成为神的仆人，我们就有成圣的果子，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的永生。我们最后来谈谈仆人这个词。对于读书人来说，这是个很难听的称呼，像是下等人。大家都是完全独立的人，为什么要俯首？做了仆人之后，一切被人掌控，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笔者也有这样的心理挣扎。然而当我经历过破碎，门主大能的拯救，我不得不感叹，他是全能的主，他知晓我的一切，也看顾我的所需，他的恩典够我用，他是我的主，我的人和灵魂都属于他，我要完全降服于他，他配得所有的荣耀和颂赞。耶稣也曾像仆人一样服侍他的门徒，做义的奴仆不是卑贱，而是谦卑虚己，承认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，顺服主耶稣的带领，在神国中彼此服侍，共同奔走天路。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，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得以称义，我们借着洗礼和耶稣基督一同死里复活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在罪里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而活。曾经我们是罪的奴仆，死亡是唯一的结局，如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从罪里得释放，就要做义的仆人，成为圣洁，追求永生。